有两个礼拜，我是带了50个弟兄姐妹到圣地去啊。上一次不是有讲过6号到18号我是到圣地啊，先到约旦，然后是进到以色列，就在耶路撒冷有5天6天的时间啊。感谢神，我们平安回来。那去以前我都有两个很大的忧虑。第一就是我们50个人里面哈，年纪最大的是85岁，平均年龄是大概70岁左右啊。那这一个团都是老人家啊，那我就很担心他们有没有办法是可以健康啊，维持他们的健康啊。第二天就有好几个老人家不舒服啊，那我就想，哎呀。第二天已经是这样的话呢，怎么能过得去呢哈。那感谢神第3天开始他们就恢复他们的健康，越来越健康。老人家实在有的开始的时候走路还有点困难，但是越走越快啊，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哈。所以我很鼓励我们当中年纪大的哈，不要怕，你还能走动的时候你就要去看啊，看神的创造。而且在圣地是再走过这个耶稣走过的路啊，所以耶稣出生的地点，他传道的地点，他受洗的地点，他钉十字架的地点，他埋葬复活升天的地点，我们都去看啊。所以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每一次去都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感受，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就要到那边去看一看。第二件是我很担忧的，就是我要走开2个礼拜，有2个礼拜6都不在。那我们现在面包工程那怎么办呢礼拜六卖大概8000个面包非常非常忙，然后我不在，那面包工程怎么办呢感谢主我不在，不单他们没有问题，好像运作比我在还要好。所以有的时候人不要太骄傲，好像没有我了，那个施工怎么办呢没有你施工可能办得更好。所以我回来心就很安慰所以下一期我去我就心里面很平安了什么时候再去呢9月9号又要去了，但是不是去圣地9号我是带35个团友到这个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去看什么呢，是看教会启示录的7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的西部，然后呢就保罗建立很多的教会都在这个希腊今天的希腊我们就去看，也是12天的时间这一次我就没有那么忧虑了。第一，平均团员的年龄大概是50岁左右所以年纪轻一点就容易照顾一点。那第二呢，就是我知道这个面包工程它是自己现在慢慢的成熟慢慢成熟，很快我们就要到上凡市去大概1-2个礼拜我们就在上凡市唐人埠有一个点因为在哪里的朋友已经等了很久来要试我们的面包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已经到第5章了。第4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是前面3章是讲这个教义，是讲真理道理。到第4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他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前面讲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平衡，要相称，就是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然后我们过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要跟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相称的。所以他第4章一开始讲的时候，先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做肢体的，怎么样大家一起来相处。这个对神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记得吗？我们讲第4章的时候是讲到 那个合一，在主里面的合一，这个合一是非常有困难的。难怪他哪里讲我们要切力的保守神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所以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第三节那里，他就讲到要谦虚啦，要温柔啦，要忍耐啦，要用爱互相啊，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切力的保守圣灵已经赐给我们那个合而为一的心。那是讲到信徒当中大家怎么样的生活，这个对神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上一次我在这里也提过，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比其他我们在世界上面的关系还要重要，因为这个关系是维持到永恒去的。我们讲过婚姻、兄弟、姊妹、朋友，这个关系到我们离开世界以后，那个关系就改变，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是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个是一直到永恒那里去的。所以这个合一这个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难怪耶稣基督他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的祷告里面一再强调求神给他们的合一跟耶稣与父神的合一是一般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叫大家之间彼此的那个相处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讲到信徒相处当中，是我们的讲话很重要，我们的生气哈，生气不要犯罪，我们的彼此的饶恕，这个是信徒之间的关系。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开始就讲到这个婚姻，这个夫妻之间大家怎么样彼此的相待。我就想到讲到婚姻哈，我不知道大家的婚姻你的婚姻是个祝福吗，还是一个咒诅呢？婚姻可以是神给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祝福之一，也可以是我们的咒诅，完全就看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婚姻。我就想到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啊，神给我有三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在我一生当中我看没有比这三个更大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是在我在12岁的时候，我就认识耶稣，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清楚地认识耶稣，也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来拯救我。12岁我是信主，我是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12岁年纪很小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认识主耶稣。第二个祝福是我在16岁的时候就遇见我今天的太太，16岁我就知道那个是我的太太。所以我认识他已经43年，我们结婚已经34年，43、34很容易记啊。这个是我第二最大的祝福，到今天我还是感恩，对神感恩啊。第三个祝福就是我40岁的时候，神开始在我心里面动工，开始改变我的价值观，要我是在几年以后离开我的商业，那个做银行的总裁，非常好非常好的职业赚了很多的钱。但是神说我是要你下半生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感谢主。40岁的时候开始来改变我这个人，到15岁的时候1月1号放下我的工作，到现在已经14年是义务的来服侍主，那个是第三个祝福。看一生当中我就非常非常感恩。我不知道你一生当中神给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一定有几个神给你特别大特别深的那个祝福是改变一生的。婚姻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祝福之一。婚姻是怎么样开始呢？我们都知道神是设立婚姻的神，在创世纪第 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六天里面做天做地做人，每一天都说那个是好的。第三天神讲了两次那个是好的，那就是双好了。所以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他们有一个习惯在哪里，他们结婚都是在第三天，他们第三天礼拜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是特别的好，因为神在第三天讲了两次是好的。但是在这里很奇怪，就是神在这里说那个人独居不好，第一次神说不好，那这个就很奇怪了，神造的 不是都好吗？那个时候还没有罪进到这个世界，应该是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但是神在这里说不好，这个不好不是神做错了，也不是神做漏了，忘掉为他做一个配偶，是神有他的时间，神先做亚当，然后给他工作，给他将所有的这个动物带到他的面前。那个动物都应该很可爱，那个时候罪没有进到世界，动物都很可爱，但是动物跟人有分别。那动物怎么样被人爱，他也爱人，总是动物不是人类，所以他的心里面就很孤单。神是知道的，神要他通过一个等待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经验神不是一下就给我们，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人的心都很急，神啊，我需要这个，你今天就要给我，现在就要给我。但是神说有的时候你等一等，经过一个不好的时间，那你就知道那个好是好到什么的地步。我相信如果从开始亚当就见到这个夏娃，两个人就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一见到这个夏娃的时候他心里面说，哎呀，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他非常非常爱。因为他是通过一个等待的时间，是通过一个神容许不好的时间。所以不好不一定是不好，是那个时间不好，但是神将不好转回美好。所以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他睡着了，就睡下取下他一个肋骨然后做了这个人女人。然后这里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第一次神这样讲，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提了四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两次，一个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是耶稣亲自的再讲一次，然后同样的应该是同一个时间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九节，耶稣亲自的再讲一次，这个婚姻是神配合的，是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然后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又在第四次来讲，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这里也给我们看到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所以今天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同性婚姻我们是绝对反对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绝对反对的。因为这个婚姻是神圣的，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神的设计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这个是神设立的，我们没有权去改变。但是今天美国的这个婚姻的状态是怎么样呢？给大家看一个表在现在在美国这里呢，第一次结婚的人呢大概有45%到50%，就是差不多一半会离婚的。这个一般都是45%到50%有不同的统计， 有不同的看法啊，有的人觉得那个比较高，真正的情况大概是 33%、啊、有另外的统计说是 33%， 不论是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反正是现在美国人对婚姻的那个看法跟以前很不一样。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虽然那个以前的先贤不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但是他是按圣经的原则来立国的。但是你看他的婚姻，对婚姻的那个看法今天很不一样，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婚姻是以这个离婚结束的。然后啊，很多人他会再结婚，他会再结婚。第二次婚姻离婚率是比第一次还要高，因为反正他已经有啊那个经验，他知道啊离婚是那么的容易，好像可以重新再开始一样，所以他就对婚姻的那个看法更随便了。到他第三次结婚的时候，那个离婚率是70%以上的，所以不是说他已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姻，他第二次就聪明很多，知道怎么样维持他的婚姻。那么婚姻的维持不是因为他有失败的经验，如果他在失败的经验里面没有学习到功课的话，他的婚姻再失败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基督徒怎么样呢？基督徒你说这个他明白这个婚姻是神所创立的，是啊，神放在一起的，没有人能将它分开，所以基督徒应该不会离婚吧？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是一个很新的报告，刚刚出来，3月12号，啊，4月4号，他这个出来呢，他是说这个 Barmer Group 啊，这个统计，这个是很有名，在美国这里，他统计呢，他说基督徒平均的离婚率是 32%， 他用的那个统计说一般平均离婚率呢，他是说 33%、啊、但是他说基督徒当中的离婚率呢跟这个非基督徒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我也见到，真的是很多这样的现象。因为我辅导很多的家庭，我答复很多家庭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也牵涉到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我发觉来找我的，他婚姻有问题的，当中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的问题，往往那个结果也是离婚，因为实在美国离婚是太容易了。在加州这里离婚，单方面就可以离婚，没有理由就可以离婚，你不能停止对方如果要离婚，有的时候有一个女士更有趣，她先生已经申请跟她离婚，法院也已经判出来她已经离婚，她还不知道。她来找我给我看一个信，这个信是什么？我看一看就说啊，你不知道你先生在9个月以前已经申请跟你离婚，而且现在已经成功的法院宣布你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她还不知道。那我说你是不是跟你丈夫还是住在一起？他说哎呀，我们还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我们分开房间已经很久了，每天见到他，丈夫也没有跟他，可能根本没有讲话。所以丈夫的律师将那个离婚的文件寄给他，他不会看英文，也不问人，就掉在一旁。到离婚已经那个婚姻已经结束了，他还不知道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一般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如果讲到是用这一篇的话，一般都是从第五章第22节，因为你看那个和本呢，他在22节前面那里有一个小标题，说这个是婚姻里面的双方的责任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一个小标题，是从第22节开始的，所以一般讲这个婚姻结婚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它都是从22节开始，但是22节开始一念的时候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耶稣一样，姊妹听到心里面就很不服气，是吗？ 为什么一提出来就要说我们女人要服从那个丈夫呢？那丈夫要不要服从我呢？那个丈夫如果是不太好的丈夫，那我也要服从他吗？他值得我服从吗？我不能尊重他，我不同意他，我怎么能顺服他呢？为什么神要我们女的要顺服男的呢？好像不公平。姊妹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第二十三节继续说，那个你要顺服他的原因，他其实没有说好的丈夫你顺服他，你尊重的丈夫你顺服他，接着就是说你要顺服，好像顺服耶稣一样压下来。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哎呀那个更不公平了，他是头我是跟着他的，我比他比我高，如同教会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就是你拿这个教会跟耶稣的关系来压我，要我顺服我的丈夫，这个不公平啊。第二十四节，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还要每一件事上面去顺服呢？不是单单是你认同的事，你同意你赞成的事，是凡事顺服丈夫，也没有说是好的丈夫，凡是丈夫你都要顺服。哎呀，这个对姊妹来说是真的很不公平。如果是真的是从第二十二节开始念这个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那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文啊，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是后来加上去的啊，原文是没有的。那个小标题也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一段是要看第二十一节，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二十一节是我们啊，你按一按就二十一节就跑出来了。二十一节是在二十二节前面，我们不能从二十二节开始，所以。牧师讲这一篇道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应该是从二十一节开始，不是从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一节就看得很清楚，他说又要传敬畏基督的心，是彼此的顺服。这个不单是对那个女的讲的，这个也对那个男的讲的，这个不单是对夫妻讲的。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是夫妻的关系，跟着是讲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跟着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每一个世界上面的关系都是彼此的顺服做最重要的。这个顺服是从敬畏神的心哪里来，不是从自己人那个犯罪堕落以后的人的心里面产生出来的。那就是说男的要顺服女的，丈夫要顺服太太，太太要顺服丈夫，那很奇怪的。既然二十一节这里说是互相顺服，那为什么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里特别再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啊，可以，因为彼此嘛，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嘛。但是到了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开始向丈夫讲话的时候呢，没有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啊，他在这里提的是什么？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啊。然后下面第二十八节再提，丈夫也照样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所以好像这里有点啊，也是不公平。提到妻子的时候，特别再提他要顺服，但是讲到丈夫的时候，没有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反而这里说的是爱妻子。那姊妹还有觉得不公平的是什么呢？她不单要顺服那个丈夫，因为你顺服你可以是心里面很不乐意的顺服，很勉强的，你对他还是没有尊重，你是表面因为圣经吩咐你是基督徒，那你就要很勉强的去做。但是到第五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三十三节最后最下面那里，他提到再提醒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但是在后面对妻子又在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是什么呢？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哈，互相顺服讲了以后，对妻子讲的是你要顺服，跟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就是两个命令，一个是顺从，一个是敬重。这个敬重就讲到心里面的状态，顺服其实也是应该从心里面顺服啊，但是那个也包括了我们的行动。你可以有行动，但是你心里面很不服气，很不高兴，但是这里你还要敬重他，那个丈夫就是不值得你敬重的，你还是要敬重尊重他。这个是对姊妹讲的顺服敬重。对丈夫呢，对丈夫的命令就是爱他，好像爱自己，好像基督爱教会。看到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么那二十一节那里互相顺服，那跟下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得出来吗？其实是彼此还是顺服，但是比起顺服的表现是不一样。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就马上我们想到我顺服他的决定，我在他之下，他说什么我就跟从他，所以这个就是顺服。顺服就好像我卑微自己，降下来让他做头啊，这个是对的。但是丈夫要怎么样顺服太太呢？丈夫顺服太太的举动不是说好你做决定吧，那妻子说啊，我要顺服啊，那你做决定。那丈夫说我也要顺服你啊，那你做决定。没有人做决定啊，是不是这样？不是。谁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头呢？圣经里面很清楚，你说这个不公平，但是这个是神的真理，就是说一个家里面总是有一个领导人，是吧？在公司里面不能说是没有几个领导人，那个什么口 CEO 是永远不 work 的，因为总是有一个人到要做决定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要负责要做决定。在家庭里面总是有个头，不能有两个头，总是有做决定做领导的，都是那个责任是在丈夫身上。但是丈夫在没有做这个领导做决定以前，他先要向太太顺服。这个丈夫顺服太太的表现跟举动是什么呢？是对他有一个完全的爱。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吗？当一个丈夫是完全以那个妻子的利益来为主的话，他会想到有什么是对太太最好的，他不要太太很气的，他所想的对太太的好处比想到自己的好处还要多。因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为了他着想的。所以当一个丈夫是那么完全的来爱一个妻子的时候，他对妻子的需要是非常非常的了解跟顺服，那个妻子也不可能不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以他的利益走在前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两个人是公平的，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公平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爱对方顺服对方的表现不一样。对丈夫来说是要爱妻子，是完完全全的爱妻子，妻子对丈夫的表现是什么？除了顺服以外，是心里面的尊重。以下我一点的时间要先向我们的姊妹讲一讲妻子对待丈夫是前面，是吧？先到前面，就是说顺服啊，22、24节，敬重33节，我知道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特别是你先生信了主，但是他的灵命没有你长进。一般在教会里面爱主的都是姊妹，你看这个不单是现在，耶稣的时代特别爱耶稣，特别看顾耶稣，帮助耶稣，供应耶稣的是姊妹。所以难怪耶稣复活以后，他先献给姊妹啊。所以姊妹是特别爱在爱神的， 在教会里面比较成熟比较长进的都是姊妹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越来越觉得姊妹到中年以后是特别的了不起啊。中年以前可能她年纪轻的时候啊，刚刚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认识啊，什么都要靠丈夫啦啊，所以就心里面很怕怕的啦，就比较安静啦啊，凡事都比较顺服啦。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我发觉呢，姊妹是她的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啊，姊妹一般都是非常能干非常聪明，她结合了那个经验，还有她有这个照顾小孩的经验啊，她越来越成熟，在世界上面，在教会里面是越来越成熟。我见到很多是中年以后的姊妹，英文叫 blossom， 好像花开一样。中年以后啊，反而弟兄呢啊，弟兄年轻的时候声音很大，非常勇敢，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啊。但是都中年以后，特别在这样经济的环境，一个弟兄给 lay off 两次三次以后没有声音了，走路也是这样，没有声音。你看啊，好像男人哈，我们不是小看男人哈，我看到很多是这样，中年以后啊，慢慢的整个人就讲得好，就是谦卑下来了，就了解自己不是那么了不起了，了解自己有限度了，再给社会上面的重担啊洗礼一下了，他就整个人是慢慢的越来越声音越来越少，反而是那个姊妹是越来越了不起。所以这个在有一个词形容这个现象，就叫什么乾坤大转移。就在家里面的那个角色有的时候也改变了，当家的是那个女的，她越来越了不起，丈夫好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勇敢，现在的人变得那么怕事，因为她见到太多事，她受过苦，受过困难啊，受过挫折失败，她心里面是怕怕的。但是姊妹那个时候开始出来，这个我特别我在经济辅导方面哈，见到很多中年以上的哈，一般都是我们男人先离开啊，因为我们命苦啊，比较哈，很多是那个弟兄先离开，但是也有例外的，也有姊妹先离开的哈。姊妹先离开的那个弟兄再娶一个回来的机会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因为自己没办法活下去。你说有一个牧师，他的爸爸，尤其是那个牧师来找我，哎呀很困扰。为什么困扰呢？我的爸爸，那个牧师的爸爸90岁了，那个时候他的妈妈过世了，这个90岁的爸爸还要跑到中国去娶一个女子50几岁，家庭里面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了突然间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男人就是男人没有女人那个哎呀没办法活下去，所以很多很多的很快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癌症病了好几年，哎呀他们很伤爱几十年所以这个丈夫瘦得不得了，后来姊妹就给接回天家九个月以后，我们就收到这个弟兄的一个信他又结婚了，是跟另外一个教会一个单身的40几岁的那个时候他已经60几岁了，这个弟兄一个比他年轻大概20岁的姊妹，那我们都为这个弟兄高兴，这个我们叫第二春哎呀为他高兴，有人照顾他，哎呀非常好非常好。但谁不高兴呢？第一他的子女不太高兴，第二教会里面的姊妹不太高兴。为什么我知道呢？三个姊妹来找我都是有病的，有点病很担忧。 问我怎么样能做一个信托，将来啊，我们的资产不会给他的新的太太拿走啊，一定给我们的子女啊，很担心。我为什么？你为什么突然间这样担心？他说：“你看教会那个弟兄，那个伤心的那么厉害，他们。”结婚那么多那么久，现在才九个月呢，一年还不到呢，又结婚了。然后他姊妹他不明白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当中做太太的有没有告诉你的丈夫，将来如果你先回天家的话，你是告诉他你一定要再娶一个呢，还是你告诉他不肯，你将来不能再结婚了？你讲也没有用吗？你能控制这个吗？是吧？啊，但是一般弟兄在。要一个配偶的啊，机会是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是爱你的丈夫，你应该啊，我的太太啊，帮我讲两件事。第一，她希望我先回天家啊，她不是咒咒我哈、啊，她不是咒咒我，她知道她能忍受，比我能忍受好，所以她来这个叫善后啊，她来。第二，她是说。如果他先回天家的话，你一定要再娶一个。我说我们结婚了三十几年，怎么能再去找一个太太啊？你将来你就知道。但是你不要介意，你一定要啊。这男人需要人照顾啊。但是我也见到很多是那个啊，先生先离开，那个姊妹中年以上的姊妹，一般都不再结婚，很少。起码我所见到，我不知道你所接触的是不是这样。中年以上的姊妹，她根本不需要一个丈夫嘛，她自己活得那么好，活得那么灿烂，她想到我几十年好不容易才带大那个小孩，然后过去十几二十年再带那个大的小孩，就是你的丈夫，真的。你丈夫有没有跟小孩叫你的太太做妈妈？你妈妈叫了几十年以后，你老了，你真的是当她是妈妈一样，你依靠她，完全依靠她，她来当家嘛啊！所以她先离开的话，如果这个丈夫先离开的话，然后太太根本不需要，她活得非常非常快乐，活得非常独立，非常有意义，非常充实，她不需要。这个看到好像哈，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是这样，但是姊妹神给姊妹的祝福是她中年以后她是非常，所以那个箴言书第三十一章那个才德的妇人哈，每一个姊妹都是慢慢的，我发觉都是慢慢 grow into 那个才德的妇人，然后我们做丈夫的就要学那个三十一章那个丈夫多在城门口多坐哈。做一点休息一下啊，但是其实他不是休息啊，他在哪里是做审判官的，他是领袖啊，但是让姊妹来发展他自己啊。这个在中年以后有这样改变的话，我对姊妹要讲的是什么呢？很容易你看你的丈夫越来越不像样。年轻的时候有的他的热点你看不到的，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实在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需要帮助，你也越来越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人生经验，你可能看不起你的丈夫。但是经理说你不但要顺服他，不是年轻你不懂事的时候顺服他，是你 blossom 以后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对他还是要顺服。还有什么呢？三十三节对他的敬重，这个是从心里面来尊重他，就是你看到他很多弱点，你是要帮助他，神给你的 role 是帮助他，让他成为神要他成为的一个男人，而不是看他不起啊。那姊妹，你的丈夫在外面可以全世界的人都看他不起，他都能受得了，但是他回到家，如果那个太太看他不起的时候，他受不了。所以男人心里面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受伤的。你要好好的爱你的丈夫，了解他真的是中年以后，有可能他是慢慢是 没有以前那么出世。要对姊妹，对丈夫呢，丈夫这里说是要爱啊，爱如同爱自己，对那个太太就说爱胜过爱自己，而且这个爱是一个洁净的爱，一个圣洁在神里面那个圣洁的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跟着后面说婚姻那个床是不可玷污，在这个婚姻里面是一个神的圣洁在里面，是不容许有任何的罪污，也不容许任何第三者在里面。这个弟兄，下面是对我们弟兄讲的，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做了几十年基督徒，我也中年以上了，我还会这样吗？已经过了婚姻开始的七年没有东西可以引诱我了我也在教会里面，我是领袖我是领查经班，我讲道，我做很多很多服事主的，也在教会里面人家都以为我是领袖，但是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呢要小心，因为那个应有啊，中年以上对男性的那个应有不在单是那个 physical 方面，是 psychological 方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走下坡了嘛，你觉得自己啊，特别如果在家那个太太对你不是尊重的话，你心里面有一个空间，到你事业中年以后，事业做得不错的时候，你有个年轻的秘书在公司里面，太太对你不尊重，秘书对你是不但尊重也非常顺从，你的心就可能有个破口啊。这个是我见到很多，不单是基督徒，牧师会不会呢最近几个例子不详细讲了，但是都是神很重用的仆人，也是也是很多人很尊敬的神的仆人，也会跌倒。每一个人，我们只有求主是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最好好像耶稣为我们祷告一样，最好是不遇见试探，因为试探来到的时候，没有人能说我能站立得住。但是遇到试探的时候弟兄有的试探我们要面对，要抵抗，要跟他 fight 但是有的试探，有的应有，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去正面去对抗。那圣经还教导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跑了。约瑟的那个方法是吗？衣服就脱下来，就人就跑了，你只有跑，只有躲避，因为你没有把握你一定能胜过。神的力量能胜过，但是人的软弱有的时候是会跌倒。还有这里说要离开父母这个如果父母还在的时候，很多家庭的问题就是那个男的，特别是男的离不开父母，在婚姻里面离不开父母。这个不是说你不看顾你的父母，是你呢，你不再以你父母做最重要的，是以你的配偶，以你的妻子做最重要的。好，下面我们时间不够，我很快的对我们的弟兄，他说爱妻子这个很抽象怎么爱妻子的是口多讲吗？这个也好妻子也喜欢听我们男人就越来越不开口是吗？越来越不开口，年轻的时候还会说我爱你，哎呀，这个老夫老妻了还讲什么但是丈夫如何爱妻子下面十个我们很快的。第一，假定你的姊妹是个好姊妹，其实好不是好姊妹，你也是要这样。第一，丈夫肯追求灵命长进，你说这个跟爱妻子有什么关系呢？刚才不是说神要我们在家里面是做一个领导的地位吗？是要姊妹来顺从我们吗？我们不要将姊妹带到一个错的路上面去，那我们是家庭里面的领袖，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困难，因为一般弟兄我们都生命没有姊妹长进，但是姊妹要顺服我们，我们怎么样做领导？如果我们的灵命不长进，在教会里面不侍奉，家里面的行事为人没有做子女的好榜样，我们成为家庭里面的问题，怎么能姊妹怎么能尊重我们灵命长进？第二，丈夫的事业 应不应该做得好呢？我觉得基督徒是在可以在外面职场里面是一个出世的人，因为我们按圣经教导我们在外面工作的那个态度是为了神来做的，那自然在我们的事业上面神会祝福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一生的事业当中不会有失败的时间，但是整体来说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给人家看到我们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人，这个是啊不常见的。其实每一个公司你说你做得好的时候，其实他都要你的，所以有事业心，有一定程度的成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 CEO， 但是起码你对你的工作尊重尽力努力，但是不是过分的注意我们的事业。曾经有个时间我是六天半工作，每一天18个小时，事业是很成功了，但是神要提醒我假期要重整。我说丈夫的要有事业心，但是要平衡，这个平衡就是不能过分注重事业，也要注重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家庭。第三，丈夫的性格坚强，特别是家庭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说我们男人到有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先跑掉，剩下来给太太去负责，你说他怎么样能尊重我们呢？是在有困难的时候不会害怕退缩，遇到失败一定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会倒下来不起，给太太有安全感。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大男人，在家是啊声音很大，什么都是他来决定，对太太却有这个平衡的，有温柔体贴细心，这个最起码的。你要记得你是什么时候 结婚是吧，太太的生日，这两个 最起码的很多丈夫 都不记得的、啊、而且呢是内心的听众。我发觉姊妹刚才说中年以后她是越来越出世了，但是她也越来越会讲话了，越来越会讲话。其实根本姊妹从小已经会讲话，什么小女孩总是啊话很多，讲得非常好，男孩不懂怎么样讲话。她中年以后 的姊妹特别讲话，讲得好也讲得多，但是她讲话她心里面，你的妻子最喜欢你是做什么呢？是做一个好的听众是吗？讲话要 有人听嘛。但是男人一般都不是很会听，因为很忙，我的心想到很多的事情。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在忙工作，太太要讲话，然后我就啊就听啊啊呀啊啊啊，我们男人都是这样是吧，啊听，假装在听啊啊啊。但是他有的时候姊妹他很聪明啊，他会讲到某一个部分，他会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不是真的是在听的问问题，你答不出来，那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要留意的听啊，留意他的听话，这个是说爱他的一个举动啊。第四，跳得很快，丈夫有主见，敢做决定，但是不是顾及独裁，要事先跟太太商量。我们说在家庭里面做头，不是说你一个人来做决定，是跟太太一起的来决定，特别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有位太太跟我讲，就是在那个圣地那个团里面啊，每天晚上我们聚会，大家来介绍，有一对夫妇他们介绍的时候，那个太太很幽默，她说家庭里面大的决定都是我先生做，小的决定是我做。他说 国家的大事，谁做总统啊？那个是丈夫决定。家里面的财务，我们要买什么啊？房地产啊？那个决定，那个是小决定，家庭里面决定，我做啊。啊，我笑笑的啊。这个丈夫能做决定，但是跟太太商量，特别是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是我们来求神的旨意，是神的灵感动丈夫，也感动太太，两个人同心的尊重太太的意见，就是有沟通啊。第五，感情专一，一条心啊。结婚多年，对他欣赏更赞赏，把握示爱的机会啊，给他充分的自由度跟空间，让他做他要做的事。这个有的姊妹在中年以后，她啊要重回这个职场，那丈夫对这个看法怎么样呢？啊，有的时候不太想啊，但是鼓励她，给她自由。你说我不会赞赏她，我不会讲话啊，那你就去看这个箴言书第31章了。那个才德的妇人，你看丈夫给她多么大的自由度，在那个社会的环境，她能这样来发展她的才能。然后丈夫怎么样称赞她呢？你回去看看啊，回去看看，学习那个丈夫怎么样。他第一赞赏太太要站起来啊，他在城门口是坐下哪里坐下来的，他称赞他的太太是站起来，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来称赞他。然后你回去小心的看看那个丈夫，那个聪明的丈夫是怎么样赞赏他的太太，你就用啊同样的那个道理啊来赞你的太太啊。第六，丈夫要有幽默感。有幽默感的男人实在不多，特别中年以后，就是说生活实在太辛苦了嘛，压力太大了嘛，年轻的时候还会讲讲笑话，中年以后好像都没有什么幽默感啊，没有幽默感的人是很难相处，是吗？啊，家庭里面很紧张。当然有的时候有幽默感，制造一点气氛，讲讲笑啊，那大家就家庭里面就多一点欢乐，没有那么那个紧张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发觉，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有没有欢乐，跟那个太太有没有笑容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做太太的在家要多笑，你整个家的气氛是因为你开心，你有喜乐，你的面拉得长长的，你在家里面那真的没办法啊。所以那个是太太对那个家是不是一个有快乐的家，跟儿女打成一片。那我们丈夫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要妻子要开心，真的开心。这个不是说一点笑话就是笑一笑，而是真的你令他心里面很满足很喜乐，因为你对他的那个爱是那么的大，你为他想到的是那么的细，给他开心。第七，父母家人啊，我知道很多这里在中国还有父母，中年以后有那个压力是双方都有父母嘛，父母家庭都可能有需要啊，可能有需要。那你对自己的父母家人跟配偶的父母家人那个关系怎么样？那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对我们男人来说，丈夫来说，当然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啊，但是我觉得两个家都需要照顾的时候呢，你特别要留意太太的家，鼓励太太特别的好照顾她的父母，感谢她的父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丈夫在你太太生日的时候有给你的 mother-in-law 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卡来谢谢她了。在美国没有这个，在美国总是取笑那个 mother-in-law， 什么那个 mother-in-law 都是不好的，觉得都是不好。也实在很多很多家庭里面跟 mother-in-law 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但是你爱太太的话，你也爱她的父母啊，爱她的父母，因为没有她父母就没有你的太太，没有你的太太你就没有神给你那么大的祝福。所以你要 要想到那个源头。第八，丈夫注意我们的仪表整洁，注意身体的健康，经常有运动。这个跟爱太太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在美国这里，美国这里穿衣很随便，男人慢慢越来越变了一个英文叫 slob， 就是走出来那个样貌，但是中年以后的姊妹很会穿衣服，她出来就总是 very presentable 啊。我们男人也是要这样，爱她跟她走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让她觉得很 proud of， 就是我们的仪表也是这样啊。第九，永远不在儿女亲友面前任何人面前批评跟这个叫喜乐啊，喜乐自己啊。就是你公开你他有不对的地方，你不要公开在别人面前羞辱他，讲也不要讲，那个是关起门来好好的到你的怒气降下来以后，大家夫妻好好的讲啊，千万不要在公开在人面前来批评他。这个其实太太也是一样，刚才说要尊重，你在人面前在子女面前尊重你的丈夫，他你看到他有不对的地方，你私下好好的跟他谈。丈夫也是一样，这里也讲到箴言书上一章在29节，我们弟兄都回去看看那个丈夫是怎么样去称赞那个太太。最后这个对我来说很不容易，主动分担家务，特别如果他是要有工作的，你不要等他叫你才做，主动的来做，因为你爱他，不要他辛苦，所以你主动的为他做。好，最后我们以这个古代这个解经家这个 Chrysostom， 他有句话，他讲到这个神做人是做立骨来做哈。这个里面有意义哈，他说神不以男人的脚做女人，免得这个是被践踏他，也不用男人的头来做女人，免得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面。但是他是以男人的肋骨来做女人，叫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从男人的这个膀臂下做女人，叫女人得着男人的保护，是从男人的心旁边来做一个女人，因为他要我们男人是对他的那个爱是好像基督对教会的爱那么的大，那么的完全。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地上面的配偶，那个都是你的祝福。我们的配偶就是你为我们选择整个世界上面唯有他是值得我们这样去爱他的。这个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是你要给人祝福的一部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这里的婚姻都有你的祝福，都按着圣经里面的真理。神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我做姊妹的这里说我们要顺从，我们要尊重，对我们弟兄要我们爱他好像爱自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神啊，这个都不容易做，顺从尊重爱都不容易做，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彼此的这样来互相顺服。爱是一个顺服的举动，尊重顺服都是顺服。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婚姻里面，叫我们能有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做得好，好好让婚姻不成为我们的侍奉成长的一个破口，反而我们有坚强的婚姻来抵挡魔鬼要做的事情。帮助我们每一个这里家庭都有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在婚姻上面的祝福，特别是当我们遇见 有问题，婚姻里面关系有问题，我们的家庭里面其他方面有问题，都影响我们的婚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向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来讲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为了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